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在主日的清晨我们可以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上个主日有没有谁不在这边的？不在这里的有没有？举一下手啊，有啊，好，请手放下，请手放下。这些可能你可能是远游，有可能是在。我所谓不在这边，其实是指在教会的意思哈。可能有些人在底下忙帮忙服侍哈。上礼拜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感恩见证聚会。那么我特别还麻烦一位同工，因为我上礼拜难得有一次啊，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我没有在上面，我在底下帮忙啊。那么我特别麻烦一位同工，他很负责任啊，很快就把当天的聚会的内容发给我。我在听的时候，心中仍然充满了感恩。我相信，如果你上个主日在这个地方，你在上面听，无论是我们在敬拜主，无论是祷告，无论是牧长的劝勉，无论是未来一年教会的追求，还有更宝贵的，就是姐妹们的见证啊。在这次见证当中有些人的见证非常感人，非常感人。有些人见证到他怎么样在这过去这一年里面怎么样被主深深的吸引，他更多的亲近主，到了一个地步几乎是他生活不亲近主他没办法活下去。有些人对于圣经有更多的认识，也对主的心意有更多的认识，他在认识主上面很有操练。有些人有些姊妹呢，她在服侍主上面被主兴起来哈，她愿意服侍主服侍人。我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当我在准备今年的主题爱主更深的时候，我第一堂信息讲的是亲主事主爱主，指的是我们不仅在情感上面我们要与主更亲密，我们在理性上面要被真理所折服，被圣灵带进真理的里面去，更多的认识主，并且要更深的爱主。特别讲到在意志上我们降服在主的旨意里面，我们要起来付代价的跟随主，爱主，服侍主，服侍人。事实上这三方面是彼此影响的。那么整个感恩聚会非常感恩啊！我在底下准备这个要分菜的时候，也看到所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呢辛辛苦苦做了菜带到教会来啊，各个岗位总是弟兄姊妹们在这边同心彼此配搭。唯一有什么美中不足之处，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吗？就是做见证的全是姊妹，是不是？好像弟兄没有什么见证，这句话讲的不太对啊。就是说我相信有许多的弟兄姊妹都有见证，但是呢，下次我希望能够早一点准备，早一点准备，让有弟兄，让其他弟兄姊妹也可以参与啊。我相信弟兄姊妹们不仅是生命当中的见证要诉说，而且我相信我们在实际的服事上面，我们的生命当中也都在见证我们的主。一位姊妹讲得很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张福音单张啊，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篇主的信息。你不需要站在台上才能传主的信息，我们的生活就是一篇信息，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明年我希望弟兄们早点准备啊，大胆的报名啊，弟兄们要加油啊。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什么？四倍奉还啊！我不知道有人对这个词有点好像这是什么样的题目啊？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对这个字好像蛮熟悉的，年轻人可能会啊，这几年常在报章杂志上看到以牙还牙、加倍奉还啊。这句话后来发现是日本一个剧集的一个台词啊，但是我没有看那个日本片啊。但是其实大家对这个概念并不陌生，那就是什么呢？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怎么样？我必犯人，甚至怎么样？斩草除根啊，也会更狠的，是不是？这个社会仍然充满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人生观。社会上仍然充斥着不公义、不公平、强占便宜、彼此歧视、互相攻击、互不尊重，以至于人心累积了太多的委屈、太多的愤恨、不平，许多被压抑许久的情绪只是怎么样等待时机，能够在等待的时间能强取就强取，能豪夺就豪夺，只要一逮到机会，就是那句台词啊，以牙还牙， 加倍奉还。圣经记载了一个人物，他的一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强取豪夺，最后他不是加倍奉还的，他怎么样？他四倍奉还，就是我们刚才读那段新闻。但是他不是报复式的四倍奉还，他不是以牙还牙式的奉还，而是这个人的人生因为遇见了耶稣基督起了180度的转变，截然不同的四倍奉还。我要再读一次这次经文哈，你们弟兄姊妹们可以翻圣经啊，这次你们不要读，你们注意听。路加福音第19:1-10，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低头仰望我们的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世人在这里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深深知道你来是要寻找我们，你来是要拯救我们。主，我为着这样莫大的恩典，在这样一个繁忙的季节当中，在这样一个人心容易被搅动的翻腾的季节当中，在我们容易由于忙以至于乱的这样的季节当中，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单纯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感谢你，为着我们救恩，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的喜乐，我们要在你面前跳跃，我们要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一生的主，你也是我们教会的主。主，我们以满切的敬拜赞美归给你，你的平安喜乐临到我们众人，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就像刚才讲话弟兄所说的，对这段经文不会陌生啊。主日讲台也讲过好几次了，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就是听了或是读了这段圣经信主了。有没有这样弟兄姊妹，你参加福音营，结果就是分享这段经文的？我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啊？神的话语需要我们一再的诵读，简单的真理需要我们很真实的活出来，所以我们经文圣经啊，需要我们一直读，一直读。今天我们特别要从这段故事里面，我们要看撒该与主耶稣相遇之后的三个连续动作啊。这三个动作是一个人重生得救的时候必定会发生的，但是不是只有重生得救的时候你才发生，以后就不再发生了。就如同上次我传讲的信息，变变变，有没有弟兄姊妹有印象？里面讲的，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听完我选的那个经文，马上知道我要讲的是我们一个全备的救恩啊！我们所得到的是因信称义的救恩，是一个因信成圣的救恩，是因信将来我们身体要得赎进入荣耀的这样的救恩。那么第二个变，也就是在我们成圣过程当中，是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有生之年，我们必须在主里面继续的改变，持续的成长，品格被塑造，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哪三个动作呢？我刚才所提到的啊，第一个动作是下来，第二个动作是打开啊，经文不是这么讲的，但是我把它简化一点啊。第一个字是下来，第二个动作是打开，第三个动作是摆上啊，好不好？我请弟兄姊妹们稍微讲一下下来啊，再试一次好了啊。我可能没听清楚啊，我请弟兄姊妹们啊，除非你不是弟兄姊妹啊，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把这三个动作讲一次啊：下来、打开、摆上啊，下来、打开、摆上。我主要是怕说 冬天了，我怕到时候如果说不晓不管任何原因哈，你如果思想稍微开小差的时候，至少你是三个动作记得，你再回来的时候你还跟得上啊。下来，打开，摆上。这段经文，路加在写的时候是在发生在耶稣人生当中哪一段时间呢？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他已经到了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目的地是哪里？他的目的地其实就是耶路撒冷，他的下一站就是耶路撒冷。最终他要受难，要上十字架，但是耶稣他选择了这条路到耶路撒冷，选择了经过一个城，叫什么城？耶利哥啊。他沿着约旦河西啊，然后顺着就往下走，就经过了耶利哥城。我们对耶利哥城应该不太陌生啊，在旧约时代，它是耶和华神赐给以色列人应许之地的第一站，对不对？大家都还记得，这个地方是军事要塞，也是商业的枢纽啊。在约书亚那个时代，约书亚领着以色列人进了迦南的时候，碰到了第一场硬仗，就是耶利哥。但是约书亚打胜还是打败？打了一场漂亮的胜战，依靠神，依靠神，很非常奇妙的一场战争。我们今天不仔细的去看，弟兄姊妹回去再自己再稍微复习一下。到了新约时代，旧约的那个耶利哥城其实已经没落的，但是新约时代有个王叫做希律王，分封王希律啊，他在这个旧耶利哥城的东南边大概一英里的地方，其实不远啊，走路可以走的，一英里的地方呢，他重新修建了一个城啊，重新发展了一个城，就是新耶利哥城。他加建了一些沟渠水道，不需要太久啊，这个城马上成为交通要道，马上成为一个商业大城。商业行为非常发达的时候，政府开不开心呢？为什么开心？可以课税嘛，是，太好了。罗马政府的税收在这个城非常的丰收啊，难怪这里出现了一个官衔，是整本圣经只出现过一次的，叫什么？税吏长。他这个收税收到一个程度，他一个税吏没办法收啊，要好几个税吏，然后怎么样呢？还有一个人专门要管这些税吏啊。那这个人名字叫什么？撒该。税吏这个职称，我相信弟兄姊妹非常熟悉啊，你们读圣经在信主不需要太多年，马上就知道税吏这个名称呢，这个职业是犹太人所憎恨的，是犹太人所鄙视的。怎么说呢？我们从新约圣经，如果读新约圣经，税吏这个词常常一同出现的跟什么人出现？晋、娼妓。还有跟什么人出现？外邦人。还有跟什么人出现？最直截了当的罪人。你就可以知道犹太人痛恨税吏，因为税吏通常是犹太人去做的。我们在中国在对日抗战的时候，有一些苟且偷生、为名为利、效忠日本人，然后欺负自己同胞的，我们把他叫了什么？汉奸。这些税吏啊，我想大概就叫做游奸吧。他们为着罗马政府效力，但是专门欺负犹太人。罗马从税吏手中收到当纳的税收之后，他不管你到底跟老百姓收了多少税收啊，所以怎么样？当然我相信可能也有了，有一些奉公守法的税吏啊，但是很显然撒该不会是啊。我们等一下看下面的描述你就知道。所以超过超收的部分就保入私囊，对不对？那这里就出现了这个人物啊，可以说是油煎撒该。撒该的父母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居然堕落成为一个税吏，还不是税吏，税吏长。因为他当初他给撒该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撒该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吗？撒该的意思是公义的意思，撒该的意思是纯洁的意思。父母可能期待孩子，我相信我们在座的父母取孩子的名字不会取什么税吏，对不对？取他法利赛人不会的啊。那父母取纯洁、公义，他希望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可以好好的服侍主，可能是把他送到最好的神学院，可能撒该也去了，可能成绩还不错，同学们 做梦没想到，父母做梦没想到，撒该人生路上不晓得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本来要做祭司长的变成了什么长，变成税吏长。每一次人们在喊撒该的时候，撒该其实是蛮怎么样，蛮讽刺的，对不对？等于是哎，公义啊，纯洁啊，撒该知道他是一个既不公义又不纯洁的油监。怎么说呢？他不仅是罪长，而且经文说他是个什么财主，其实就是有钱人的意思啊。但是财主我觉得这个字也挺好，值得我们思考啊，就是钱财是你的主人啊，这是撒该的光景，钱财是撒该的主人。他是个名利双收的人，但是他的名是恶名，他的利是不义之财，是暴利。他似乎里面人生当中有一股无法驾驭的力量，驱使着撒该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往上爬，攫取再攫取，豪夺再豪夺。很可能每天早晨撒该在耶利哥城门口的时候，或者是因为新耶利哥城跟旧耶利哥城当中有一段路啊，也许有些时候你那个税关是摆在大马路的中间的啊，他要查获，要验货，然后要评定税收多少，要收税的。那么其实他其实可能很有可能有一个同事啊，我这个同事我不是指税吏啊，他同事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做巴迪买，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是谁？啊？是瞎子。我们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对照啊，不难理解，在新旧约耶利哥城的城门口或是半路上，可能有超过两位以上的瞎子，不仅是瞎子，而且是讨饭的。有些人说是三位，有些人四位啊，那至少有两位以上，而且其中有一个呢，比较爱讲话，比较喜欢发表言论啊，他很可能是带头的，我们中国人可能就给他封一个叫什么"丐帮帮主"，对不对？讨饭的、瞎眼的。爱讲话的巴迪买碰到了没人理的撒该，这不在经文里面了，但是我们从经文前后全文这是很有可能的情形，因为撒该他交友广阔啊，那么这个讨饭的瞎子常常就在这个大路上或是城门口是撒该一样工作的地方。那么很可能这个爱讲话的巴迪买碰到没人理的撒该呢，总会寒暄几句啊。太阳下山前要收工了，巴迪马会问撒该啊，他说大人，因为他看不见嘛，他也不晓得撒该是矮子是高的是怎么样啊。今天工作还顺利吗？撒该会说还不错啊，还不错啊。今天哎呀，真是生意还不错啊，这个往来非常频繁哈、啊，大家非常忙碌，尤其要过节了嘛，是不是？已经年底了，你呢？巴迪买问巴迪买啊，生意还好吗？哎呀，巴迪买可能叹一口气啊，他说最近啊，这个政府领导人要换人了啊，就社会上啊对立的情形越来越严重，像我们这种社会底层的人啊，被边缘化的人受到的歧视越来越严重，说不定我听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不准我们在城门口要讨钱了啊，我今天没收几个破铜钱，他自己他瞎子啊，摸摸自己的兜里面，撒该一听可能他动了怜悯之心，他可能就从他收的税里面丢几个零钱给巴迪买。这一天太阳快下山了，撒该忙了一天啊，非常忙碌，已经到了年底了，也等了一天，他左顾右盼，就是盼不到巴迪买，若有所失啊，他就问了问旁边的商家，旁边商家平常不理他的，但他既然问问题，他就撒该问他说，那个讨饭的瞎子跑到哪里去了？旁边人本来不理他，但是听他问，他就说，你不知道吗？巴迪买不再讨饭了，他已经恢复视力，看得见了。撒该问说，发生什么事？你没听说吗？有一个人名叫耶稣，是拿撒勒人，被称为大卫的子孙，他怜悯人，医治人，拯救人。巴迪买已经被医治，看得见了，他不用再讨饭了，而且他已经跟随了耶稣。听说今天耶稣马上就要经过我们城里耶利哥城，于是撒该一听之下非常震惊啊，他想要看看耶稣是何许人也，没想到他一到的时候已经人山人海，他的身量又矮，他就往前跑跑跑跑跑， 然后他已经把他自己的尊严都放掉，因为犹太人尤其是有官衔的，他通常在成人面前他不跑步的，他跑跑跑，而且还爬树，爬上了一棵什么树？桑树。桑树是一种比较矮但是很结实的树。那么为什么撒该不去挤跟人鱼挤呢？有一位弟兄巴克莱弟兄啊，我觉得他的解释挺有意思的。他说撒该大概很有自知之明啊，因为他也是蛮聪明，他知道群众可能会称赞，因为他身材矮小嘛，一到人群当中就消失了，对不对？矮的人不太喜欢去人群里面的，群众可能群赞对他有没有好感了？没有好感了，可能趁乱，对不对？好，你要来吧，你过来吧，趁乱就修理撒该一顿啊，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一个鹰犬，我一个暗角。就算他真的挤到前面看耶稣啊，可能已经鼻青脸肿了。所以他爬上了桑树，他爬上了桑树，果然耶稣来了。他看到耶稣的时候，耶稣抬头看见撒该，他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传道人啊？素昧平生啊，第一次见面，我今天晚上借住一宿啊。然而耶稣的这句话，耶稣的声音充满了恩慈，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真诚，似乎在对该撒说：你已经洁净了，你已经被称为义了。有生以来撒该第一次听到了这样的充满恩慈的呼喊，他恢复了他名字的意义，他找到了他人生的价值。接下来撒该做了两个动作，还记得我刚才说这三个动作，前面两个动作是什么？第一个动作下来，第二个动作打开。一个是下来，一个是打开，两个非常简单的信心的动作，却是充满了主的恩典的动作，是对主的恩典的回应的动作。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都做过的。下来代表的是谦卑，打开代表的是敞开，接待交通。原文那个接待那个字是 welcome 啊，就是打开欢迎的意思啊，是款待的意思。我们遇见主的时候，你必定有下来这个动作的，否则你不可能信主。我们原先的人生观是自我为中心的，是高高在上的，可能外表还蛮谦和，但是我们自己心里知道，我们的宝座上面坐的就是我们自己。直到我们遇见了主，认识了我们有一位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必定要从宝座上下来的，如果不是滚下来。但是不只在耶稣面前我们要下来，我们得救这是很大的恩典呢，是神把我们带进了神的家，我们成为主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们要过肢体生活的。这个下来这个动作，不是只有你蒙恩的时候才下来的。我们进入教会要常常哪个动作？下来，也就是彼此谦卑。鲁易斯 C.S. Lewis 他写了 Narnia Chronicle of Narnia， 有人看过那个电影啊，小说改编的《纳尼亚传奇》，还有他写了一本书叫做《Mere Christianity》啊，可能弟兄姊妹们读过，中文翻译是《返璞归真》的作者啊，曾经对谦卑做出这样的定义。燕观团契的弟兄姊妹应该会背啊，因为你们才刚听到这个定义。True， 我先把英文讲一遍，因为他这位英国文学的大文豪，他用很巧妙的用一个字的副词形容词来表达了这个真理。他说 True humility is not thinking less of yourself, it is thinking yourself less. 谦卑，真实的谦卑，不是叫你轻看你自己，乃是少想到你自己，少为自己着想。误解谦卑啊，会让我们轻看我们自己，常成为我们推卸责任不敢勇于承担的借口。真正的谦卑是少想到自己，少为自己着想，不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我们是一个以主为中心的人生，我们是一个不单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的人生。我们已经蒙恩了，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已经得救了，多少次主仍然需要在我们内心的深处说， 下来，快下来。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为什么不叫那个人先下来？或者说主啊，我会下来。但是这个题目，这个问题，我已经研究了8年了，我一定要做结论。这里面没有比我一个还有资格做结论。我做完结论以后，我再下来。不是，我会下来，但是我现在一口气，让我先发完这个脾气，我再下来。很多时候，事情完了以后，不及时下来，然后再懊恼，再后悔，往往有些时候伤害已经造成了。其实这个真理啊，不单单是在，就是其实在我们家庭当中，对配偶是如此，对我们家人，在学校也是如此，对我们同学，在工作场所也是如此，对我们的同事，尤其在教会里面对待弟兄姊妹。一个群体能够健康的一起成长，真实的谦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主耶稣降世为人的谦卑的生命，那个生命，谦卑的生命已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了。我们只要尝到主的面前，我们就会下来。第二个动作是打开接待耶稣，不单单是主的邀请，这个打开的开始的这个起始者是谁呢？是耶稣基督，这是他的邀请，是他的恩典，是邀请我们跟主建立一个关系。而且我们跟耶稣敞开心的时候，我们是让主进入到我们心中，掌管我们的人生，调整我们内心的生活，内在的生活。我们的心要有一个井然有序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外面的生活才是会一个规律的生活。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接待的反面是拒绝，打开的反面是什么？封闭。建立关系的反面是什么？是孤立。撒该因着对名对利的贪恋，以至于他被犹太人的社会孤立，被拒绝，而且撒该自己怎么样？对外面也是封闭的，不信任。我们住在纽约哈，可以说是人跟人的身体距离最近的几个城市之一，因为我们人数太多，太拥挤。你尤其是华人，你到超市去 Flushing， 在我们这边的 Amherst 到八大道，华人聚集的地方，摩肩擦踵。但是人心与人心的距离却是最遥远。人际关系的疏离感让每一个人都很容易戴起面具来，保持距离，怎么样？以测安全。这种疏离感不知不觉就渗入到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弟兄姊妹不需要回答，但是我想弟兄姊妹稍微思想下面我想问大家的问题。如果你的人生中发生了重大危机，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不要给我耶稣这个答案了。你知道我不能说你错啊，但是你知道我问题的主要答案不是这个。有没有人？有没有人你可以去找他的？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一个秘密你没有办法在这教会里面，或者是教会外也可以啊，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分享的，没有办法跟他讲的那个秘密，藏在你心中，连你的配偶都不知道，你一个人在那里挣扎隐瞒，挣扎隐瞒啊，就是你就会渐渐就产生孤立了，就产生隔阂了，你没有办法有深的交通的，生怕哪一天这个秘密被揭发被曝露出来。我们当然都知道我们在主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我们相信这个，因为主是无所不知的。但是在跟主建立关系的时候，主其实他也不勉强我们的，我们有些时候硬着心，我们不让主处理我们内心的一些状态，是有可能发生的。主说今天晚上我要与你同住，要住到你心里去。这个住不是光住一天第二天拜拜啊！主耶稣你还是下次来我再招待你吧。主耶稣住进来就住在我们里面。不仅我们跟主的关系需要敞开，我们需要有个心要向主打开啊！我们也要在身体里面要向我们弟兄姊妹要打开，要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可以敞开交通的弟兄姊妹。你能敞开交通，我想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免得大家误解了。 你能敞开交通到什么程度，跟你跟对方关系建立的亲密程度是成正比的。这样的属灵同伴彼此无所不谈，但是不会彼此定罪，不会彼此说教。想要说说教，最近我跟有些时候太太会聊一些事情啊。他每次我开始在讲的时候啊，我好像有一个 mode， 有一个突然间我语调好像变了一下，他马上就 stop me， 就会阻止我。他说你不要再讲了啊，你不要把家里当做你讲到的地方啊。他因为我弟兄姊妹要请大家包涵，因为有些时候我讲的时候，有些时候会有说教的那个口吻会出现了。真正的属灵同伴，他不会轻易的定罪，他不会定罪你的，他不会说教，但而是怎么样，彼此聆听，彼此带到。不过不是说不会彼此提醒啊，我们彼此在关系建立的时候要彼此提醒的，我们会犯错的，弟兄姊妹会来提醒我们的，但是不是定罪，不是说教，彼此聆听，彼此带到，彼此信任，彼此扶持，一同成长。人数其实不要太多，我刚才只是问说有没有一个，是不是？你也不可能多，一开始可能只有两三位，但是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真实属灵的关系。我们教会提供很多的团契，我相信教会的牧者、长老、同工也常常在强调鼓励弟兄姊妹们参加团契，因为在团契里面是最容易去找到这样的属灵同伴的地方。如果你每个主日来教会坐两个小时然后回家，下个主日再来回到教会，最多偶尔你可能会觉得说今天这个信息讲得不错，蛮受感动的。然而在两个主日中间，你跟教会的弟兄姊妹没有任何的交集，没有参加团契，没有参加服事。我们教会是有这些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为你觉得很可惜啊，但是一方面我为你感到着急。不仅你没有尝到肢体生活的甜美喜乐，你失去了一个跟弟兄姊妹一同成长的机会，一个落单的信徒，最容易成为仇敌攻击的目标。我们都很清楚很熟悉的经文啊，撒旦遍地游行，要寻找怎么样可吞吃的人，那落单的落单的最容易被吞吃。明年教会追求的主题是做主门徒，不单单是真理的认识，属灵的操练，更要在实际生活当中求主啊，求主赐给你一个可以帮助你、可以带领你、你可以信任的一位年长一点也许啊，可以跟他建立关系。另外一方面，你要找一个身量相当的属灵同伴，能够彼此提醒，可以彼此无所不谈啊。而且你要找到一个比你年幼的，你可以服侍的对象，跟弟兄姊妹姐妹们建立关系，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怎么样？其实门徒训练啊，门徒的意思就是训练有素的意思，是要操练的，是要在实际生活当中操练的。靠着主的恩典，在主面前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盼望每位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心智。在这两个动作当中夹杂了一个形容词非常宝贵，哪一个形容词啊？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的。撒该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第五节第六节同时阐明了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真理，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不管撒该你愿意不愿意，你接待不接待，我注定你家了，是不是？撒该可不可以不接待？可以的，这个主是不勉强人。但是在这里你看到说必定成就，人是要有回应的。你不要把自己的责任给免了。你圣经当中不断的出现这个主题啊，当一个很明，当你心中真的确定这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是靠着信心顺服在你的看见里面，活出你的信仰。除了耶稣跟撒该以外，我们接下来看到还没有其他人了。这里面好像主角就是撒该跟耶稣，对不对？还有哪些人？第七节， 那些是什么样的人呢？看热闹私下议论的人，他们说什么？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这群人，我相信这群里面可能有法利赛人。如果说你往前翻一点啊，反正其实路加福音在十八章所记载的有一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不用翻了，弟兄姊妹很熟悉了。这个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那个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就是法利赛人。然后法利赛人怎么说呢？自言自语的祷告，他不是祷告，其实他是在自言自语。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什么这个税吏。这群人议论纷纷。当一个人已经因着神的恩典临到而打开心门接待耶稣的时候，这群人他还在看外表，他被自己所僵化的成见，什么是义的，什么是不义的，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做这个就是义的，做那个就是不义的。他只看外表，因为他看不到内心，只能私下议论。有些时候成了一群神在工作的时候他变成局外人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非常谨慎，神正在做工的时候，不要因着我们有一些僵化的思想跟习惯，反而让我们成了局外人。这是多可惜的事情啊！站在旁边，不仅旁观啊，而且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啊，甚至于有些时候拦阻了神的工作。不感谢主，局外人在那边私下议论的时候，撒该怎么样？撒该做出了连续动作的第三个动作，这个动作，这是三个动作里面我觉得是比较难的，难度较高的动作。这个动作是什么？摆上。为什么我说那里难度较高？因为它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给，一个部分是还。给是恩典的传递，还是结出悔改的果子，都是摆上，都是牺牲，都是付代价的服侍。当我们坐在这边享受主的恩典，听主的信息的时候，不错，你们也摆上你们的时间了。但此刻的同时，我们知道，如果你有孩子，有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正在付出他们的时间，牺牲他们的时间，付上代价的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有厨房的童工正在那边煮菜，而且他可能前一天前几天都要准备的。当我们在过我们正常的家庭生活的时候，这些弟兄姊妹牺牲自己的时间，付上代价的服侍主。早晨进来，你知道有弟兄姊妹在这边打扫清洁整洁，有些时候我看到有弟兄姊妹接送弟兄姊妹，我心中非常感动。都是摆上，没有错，是主的爱，但是都要付代价的，都要牺牲自己的时间的。有一次我听到弟兄姊妹们，他别人都不知道他怎么样帮助一位刚蒙恩的姐妹的时候，我心中满了感恩。不容易，不容易啊！如果都那么容易的话，圣经不会说十字架有一个讨厌的地方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前面的欢欢喜喜，我不会强迫你去付代价。你如果没有先下来，没有先打开，你没有认识到主的宝贵，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甜美喜乐，我不会要你付代价。但是一个真正认识救恩的人，一个尝到主恩滋味的人，他知道他付的代价。为什么他要付代价？因为他身上的蒙恩，他所承担的是一个赎价，是耶稣基督舍身流血这么大的代价把我们赎买回来的。真实重生得救的信徒必定结出悔改的果子，一个基督徒必定是一个门徒。潘霍华，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知道这个人呢？读他的著作 Utrecht Bonhoeffer 是一个著名的德国神学家，信义宗教会的牧师。他出生在他1945年 过世了。他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父母都很有名望。十七岁他就奉献自己，还攻读神学。21岁取得了神学博士。他在神学界有很深的影响力，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去读他的书啊，影响了后世基督徒对信仰的态度跟看法。然而潘霍华他为人最被称道的并不是他的地位或是著作，而是他真正跟随基督的表现啊。最后他为主殉道，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是20世纪大战时期啊，德国很多教会不敢站出来，因为纳粹主义盛行，他不敢站出来为之真理发声啊，很多教会都同流而污，甚至支持纳粹的做法。但是 Bonhoeffer 潘霍华他不是。然后当然那个在那个整个社会状态下面，对基督徒产生了极大的挑战。那么很多的这个教会都是附和他，为怕逼迫嘛，教会被受逼迫的。但是潘霍华他无视于强权的压迫，坚持走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其实那时候美国他有好朋友，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美国的弟兄好不容易把他找出来了，把他就是接出来了，但是他还是回到德国。最后他在45年的时候39岁为主殉道。他写了一本书，我们中文翻作追随基督啊，有些时候我们这个翻译翻得太斯文一点了，其实他原文的意思是做门徒的代价。你要追随基督吗？你要付代价的。这是潘霍华众多著作当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本书啊。基督徒必定是基督的门徒，人要顺服基督，要受苦，要舍己。他这本书中有个名言啊，其实我们可能都听过啊，不晓得也许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领受了。不过这句名言是从潘霍华的这本书讲的，他说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叫他来死，这个死是指的舍己跟一步一步完全脱离救我的意思，是我们第二个变。其实不一定指的殉道而说，虽然潘霍华他这句话最后应验在自己的身上，他为主殉道。但是他另外一方面他也指出，基督徒不是律法主义的，不是靠自己拼命努力哦，我要学潘霍华，我要学某某弟兄，这个人一天一个礼拜3次去教会，我要3次去教会聚会，这个人也主日的时候接这么多慕道朋友，我要接这么多慕道朋友，乃是靠基督的救恩跟圣灵。耶稣怎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到30节。做门徒不应该被更重的枷锁好像束缚啊。我想只有当你谦卑，靠着圣靠着信心顺服在主的话语当中，你才会发现这段经文的真实性啊。事实上潘霍华他所感叹的正是当代教会中对神的话常做的各种回避啊，或者是怎么样，觉得有些话是多余的，是增加的，好使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做基督徒。做基督徒轻松吗？做基督徒是喜乐的，做基督徒是蛮有平安的，但是基督徒必然也是门徒，是要付代价的。就是因为这样子，很多人不顺服，很多人想要过轻轻松松的日子，很多人想要过丰裕的生活，使得教会变得越来越跟世俗认同，恩典变成了廉价，悔改顺服好像无关紧要。撒该对主说什么？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这个并不仅仅只是口头的承诺，从文法上来看，这是指着一个持续性的行动。他也不是为了满足律法的要求，因为律法要求什么？要求你如果 要偿还的时候，你知道另外加五分之一就可以了，20%。就算是牲畜，极限你所能偿还四倍已经是律法的极限了。然后耶稣怎么跟他说？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撒该所结出来那个悔改的果子，乃是发自信心的行动，是对神的恩典、对神的爱的回应。耶稣紧接着说什么？这句话成了整卷福音路加福音的一个要句要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撒该一开始他其实是一个寻找者，为什么呢？因为第三节讲，我们中文翻说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啊。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说，撒该在寻找，他在寻找，他心中有一个极大的空虚，他被那个追求名利那个捆绑的，他自己透不过气来，那无法挣脱，他在寻找，想要看看耶稣。就我们读到最后面第十节，我们发现原来撒该是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必须经过耶利哥的一个目的。其实撒该是耶稣要寻找的对象，一个寻找者反而被寻见，被耶稣寻见，被耶稣拯救。有一首歌每次到这个季节啊，常常会唱一个英文歌啊，它里面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段时间啊，大概是我们一年当中最美妙的一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呢是很美妙，没错，充满感恩，充满欢乐的节庆的气氛，彼此会互相送礼物，各样的活动，有些时候有很多的聚会，有些时候会把我们拉入在那个紧张忙乱当中。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回到神的话，在世人庆祝圣诞节的同时，让我们被神的话提醒，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如果你已经被寻见得拯救，让我们一生不要停止这三个动作。哪三个动作？第一个下来，第二个打开，第三个拜上。下来，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谦卑在弟兄姊妹面前，彼此服侍。打开，不仅对着主敞开你的心，让主来对付你里面的光景，并且对向弟兄姊妹打开，求主赐给我们有属灵的同伴。没有同伴的属灵生活路途走的是非常艰苦的，弟兄姊妹。摆上，求主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求主那个救恩的喜乐，欢欢喜喜的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愿意付代价。我相信明年我们教会的追求的题目，做主的门徒，会带领我们往前继续成长。我们不仅自己蒙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知道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就对于那些还以为自己在寻找什么的人，那些还失丧的人，我们要跟他传福音。我们自己要显出我们真实的生命来，我们把这样的恩典救恩传给我们周遭还不认识主的人，盼望主他能够来拯救，他能够来寻见。耶稣经过耶利哥之后就往前行，上耶路撒冷。圣经说他面如坚石，他定义要完成救恩。最终耶稣上了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成就了救恩。感谢主，我们的聚会当中每次的主日我们有擘饼机会，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等一下在有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一同享受神一个耶稣基督一个特别的恩典，特别同在的恩典。擘饼聚会里头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主的同在在我们当中，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纪念主。 我们享受主，我们也等候主，把荣耀敬拜单单归给神。我们一同低头，我们来仰望我们的主。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我们原先以为我们在追寻什么，原来是你。主啊，你一个一个按着我们的名，你寻找我们，而且我们已经被你寻见。我们一生走的路途是一个失丧的路途，是走向灭亡的路。然而今天已经被你拯救，我们如今走在一条主的道路上面。主，我们一同在你面前感谢你。主啊，我们一同在你面前仰望你，求主继续带领你的百姓。主啊，让我们能够同心来建造你的家。主啊，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爱你。主啊，让我们能够与你有更亲密的关系。主啊，让我们更愿意因着你爱的激励把自己摆出来。我们一同兴旺福音，一同见证你是我们的救主，更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把一切的敬拜荣耀赞美归给你，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